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格鲁吉亚因为亲俄政策引发抗议，美国暂停战略伙伴关系。川普施压增加关税，加拿大承诺加强边境管控。泽连斯基呼吁拜登协助乌克兰加入北约，确保领土完整。亨特案引发川普批评，强调应该扩大特赦。1月6号国会山抗议者。 FBI 警告节日购物季，民众需要警惕网络诈骗。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中共焦急愤怒。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格鲁吉亚总理霍巴希泽宣布暂停加入欧盟谈判，引发国内大规模抗议，并且导致美国在上星期六11月30号宣布暂停同该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执政党格鲁吉亚之盟被批评推行亲俄政策，削弱民主同西方联系。总理的决定导致几千名亲欧盟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同警方爆发对峙。警方动用了催泪弹和水炮，抗议活动快速蔓延到首都第比利斯以外，包括黑海港口波蒂等地。美国国务院谴责格鲁吉亚警察对和平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强调这个决定背离格鲁吉亚宪法之中关于融入欧盟和北约的承诺，令该国更易受到克里姆林宫影响。美方表示格鲁吉亚之盟的反民主行为违背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价值，因此暂停相关合作。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日威胁对加拿大征收关税，要求控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过境。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已经承诺将会加强美加边境管控。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纳布朗星期日表示，未来将会增加无人机和警用直升机，同时重新部署人员，确保边境安全无误。杜鲁多在11月29号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川普在海湖庄园共进晚餐，讨论边境安全、贸易以及能源合作。目前加拿大大约 75% 的出口依赖美国，如果被加征关税，经济恐怕会受到重创。纳布朗强调加征关税不符合两国利益，并且相信美方会理解这个立场。在与会当日，川普形容会谈气氛友好，并且说成果丰富。杜鲁多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内将会公布更多安全措施细节，持续改善美加边境管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呼吁美国总统拜登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即将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说服盟国邀请乌克兰加入。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三年，俄军近期在东部战场持续推进。泽连斯基希望透过北约会籍获得安全保障，终结战争热战阶段。泽连斯基近日同欧盟新任高层拉卡斯和科塔斯会面，他强调北约的入联盟邀请必须涵盖全乌克兰领土，不能够只是限制未被俄军占领的领土，否则就形同承认被占领区的主权归属改变。他亦都坦承部分北约国家仍然对乌克兰加入存在顾虑。同时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强烈支持，他说将会在乌克兰正式加入联盟之前推动实质合作，包括行动电话漫游规范和商品市场准入。美国总统拜登特赦他的仔亨特拜登，引发后任总统川普强力批评。川普星期日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质疑拜登是否应该扩大特赦范围，涵盖2021年1月6号有关国会山庄事件的抗议者，并且指责拜登此举是司法滥用和不公。川普一向将在国会山庄事件被捕的抗议者称为人质，他再次呼吁复修司法体系。川普的过渡团队发言人张振熙 Stephen Jung 表示，美国司法系统已经被政治化，需要全面整顿。川普竞选之前曾经在媒体的访问中提到，他若果当选将不会刻意处理亨特的案件， 但是形容咁是令人难过的情况。随着川普即将重返白宫，相关的司法公正和政治干预争议恐怕将会持续燃烧。在节日购物季来临的同时，联邦调查局 FBI 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平台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核实网上零售商的合法性，并且对过于吸引的报价提高警觉。他们指出，每年有几千人因为假日诈骗损失金钱、个人资料，甚至破坏节日心情。随着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热潮，很多人希望网上购买优惠商品。 FBI 警告，诈骗风险已经随之增加，常见的诈骗形式包括未发货、未付款、拍卖欺诈和礼品卡欺诈。 FBI 指出，2023年未付款和未送货诈骗造成消费者损失超过3.09亿美元，而信用卡欺诈就造成1.73亿美元的损失。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1月30日启程前往马绍尔群岛、图瓦鲁和帕劳等太平洋友邦国家，展开7日6夜的繁荣南岛智慧永续之旅，期间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11月30日，美国总统拜登第18度对台湾军售3.87亿美元，包括 F-16 战机备件等设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地时间12月1日说，中方对美方安排赖清德过境予以严厉谴责，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华民国外交部就指出，赖清德总统依惯例过境美国都是属于主权国家，行使正当权利。美国当地时间1日下午，赖清德应邀在美国智库以共荣的未来，台湾作为印太区域和平与繁荣的伙伴为题发表演讲，强调台湾对于印太区域和全球的三个积极行动。赖清德亦都感谢美国长期以来依据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所提供的支持，持续加强台美合作伙伴关系。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礼拜一就上个礼拜一艘俄罗斯攻击型潜舰罕见出现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表示关切。当地媒体每日新闻报1日引述多名国安人士的消息指出，俄罗斯潜艇在11月28日在菲律宾南海的专属经济海域浮出水面，直到周末才离开。小马可斯12月2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件事件令人非常担心，任何对我们西菲律宾海、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我们底线的侵犯都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中共和菲律宾因为在南海的主权声索，令到两国的紧张关系在过去一年逐渐加剧。2022年2月，中共和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前几日宣布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并且在2024年7月在南海进行了实弹军事演习。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礼拜日宣布任命他细女 Tiffany 的家公阿萨德·布洛斯为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的高级顾问。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边表示，布洛斯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国际商业领袖和谈判专家，长期支持共和党与保守派价值观，并为他和阿拉伯裔社区建立联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川普还在上个礼拜六宣布提名他的长女伊曼卡的家公查尔斯·富什纳为驻法国大使，同一日还提名前国家安全官员、他的忠实支持者卡什·帕特尔领导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这个表明川普有意彻底改革司法机构，尤其在调查和起诉他本人事务的时候，信号明确显示川普将继续履行他的竞选承诺，清除滥用职权的官员和检察官。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礼拜一实施第三波对华晶片出口管制，会限制向140家中企供货，并且推出其他的管控措施。预计晶片设备制造商北方华创、拓京科技、深圳新海来都在这个名单上边。 这个动作是拜登政府加强对中共科技围截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这些晶片可以帮助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或者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目前距离共和党后任总统川普宣誓就职仅剩下几个礼拜。预计川普上任之后会保留拜登政府的很多对华强硬措施。另外，美国仲计划对另外24种晶片制造工具和3种软件工具实施新的限制，并且对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色列、台湾和南韩生产的晶片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消息人士表示，面临新限制的中企包括超过20家半导体公司、2家投资公司和超过100家晶片制造设备生产商。11月17号和18号，波罗的海连接北欧和中欧国家的两条通讯电缆怀疑遭到蓄意切断。调查人员将目标锁定在中国的散装货船伊鹏3号上。中共外交部最初仅是表示保持沟通。在瑞典强硬表态之后 ,11 月29号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如果今次事件涉及中俄合作的行动，或者是有明显的战略意图，中共官方所称的配合调查可能只是口头上的承诺。11月29号参与调查的立陶宛驱逐中共驻立陶宛代办处的3名工作人员。中方12月2号对这个行动表示强烈谴责。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失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立陶宛驱逐中共外交官应该是有掌握中国船只蓄意破坏电缆的证据，才会采取决绝的措施。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号通过社交平台真相社交警告金砖国家，如果试图在国际贸易中取代美金，会面临 100% 的关税。他表示，美国不会对金砖国家推动的去美元化袖手旁观，并且要求这些国家承诺不创建新货币，亦不支持任何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川普写道，金砖国家试图脱离美金这种想法应该结束了，他们如果够胆挑战美金，会面临 100% 的关税。金砖国家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近期新增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沙特仲未正式加入。这个集团以购买力计算占全球经济的 35%， 人口比例大约是 45%。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欧尼尔表示，金砖四国目前取得的成绩甚微。只要中印仍然分裂，拒绝在贸易上合作，那金砖国家集团挑战美金的想法就是天方夜谭。11月30号，墨西哥移民当局驱散了两支前往美国边境的小型移民队伍，部分移民被送往墨西哥南部城市，另一些人获得了在墨西哥旅行20日的过境签证。这件事件发生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威胁对墨西哥产品征收 25% 关税之后的一个礼拜。川普要求墨西哥阻止无证移民通过墨西哥边境到达美国境内。墨西哥总统恩巴姆表示，移民在抵达边境前已经被阻止。第一支队伍从塔帕丘拉出发，行进430公里之后到达瓦哈卡州的特曼特佩克，大约有2500人。墨西哥移民官员提供巴士服务，将部分移民送往阿卡普尔科、莫雷利亚和瓦哈卡市。第二支队伍大约1500人行进225公里之后到达黑帕斯州的托纳拉镇。墨西哥政府向他们发放了20日的过境签证。墨西哥总统恩巴姆表示有信心避免同美国的关税战，但是未明确双方通话的内容。